川普对哈佛开战？没想到今日中共竟然咁紧张，这个是什么回事呢？美国和台湾各自的一个神秘部队浮现，他们将会联手阻共，那这个又是一支怎样的部队？而美军驻南韩的部队可能会转移为台湾而战，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 1-866-520-5201。 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发出了紧急的警告，阻止印太地区战争的时间正在倒数，美国国会必须在之前全面阻止中共武力攻台。与此同时，美国和台湾各自的一个秘密部队浮现，而美国在南韩的驻军战略有可能将会转为为台湾而战。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在听证会上说，在2027年不一定会爆发台海战争，但面对中共的加速准备，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明白威胁已经逼到埋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因为这样，他呼吁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增加盟友的陆军力量，加强台湾防御，加固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并加速对台湾的武器交付。穆里纳的意图很清晰，就是不寻求战争，而是阻止战争，唯有令到习近平相信侵略的代价是高度无法承受，预防才有效。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博士新闻的节目中披露，日前中共正在测试一种无人机的母舰，就是一架母舰里头装了很大数量的无人机，而母舰可以飞行7000公里。克格塞斯披露，今年的3月份，美军在维珍尼亚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正式成立了美国的第一支攻击型的无人机部队，作战半径是20公里，可以提供小的行动队级别的杀伤力。值得关注的是，华日的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近日表示，台湾今年会有首批的陆军无人机部队，还会为海军引入海上无人机，目的就是要令中共军事进攻之前要三思而后行。顾立雄说，台湾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将部分的战车型和炮兵型改编为无人机型。报道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美国台湾在无人机方面的潜在合作正在加速，包括 AI 供应链整合和投资。台湾去年生产了大约10000架的无人机，预计产量还在继续增加。而顾立雄表示，台湾的无人机部队是台湾转向发展不对称战斗能力的最新进展，就是用科技取代人力，火力取代传统的兵力。为了建立一支装备无人机的军队，台湾的陆军去年成立了一间专门的学校，就是专门用来培训操作无人机的士兵。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多次提到了地狱警官计划，就是美军会通过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艇在台海作战，而美军和台湾同时组建了无人机的部队，亦都印证了美台互相呼应，在台海建立高密度致命的无人作战环境，令中共更难进攻。另一方面，南韩媒体中央日报5月22日刊文指出，随着南韩新政府即将在6月3号大选后上任，驻韩的美军部署可能会发生变化。驻韩美军可能会采取2003年的时候为了应付反恐战争的战略灵活性的路线，准许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军队部署到其他地方，而这次的焦点就是台湾。 呢个亦都意味住喺发生特殊情况嘅时候，驻韩嘅美军可以去从事其他任务。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先生喺节目中分析，原来驻扎美军嘅任务好清晰，驻韩就系处理南韩嘅事务，都有任务监管。他提到，如果八月份美国颁布新战略，真系将防卫台湾提升到同美国本土相同，就好似有人话要将台湾变成美国嘅第51个州。他觉得虽然仲未到嗰个地步，但至少讲明系朝住呢一个方向行。另外，仲有一个可能，就系美国有人系咁样谂嘅。外界其实对中共目前仲未有实力去打台湾产生怀疑，因为以中国目前嘅经济实力同埋军队高层嘅乱局嚟睇，似乎早就已经冇攻台嘅能力。近日经济学者苏小和喺自媒体透露话，北京流传咗一个诅咒，神秘嘅60天计划，2025年嘅7月18日将系习近平退休或者下台嘅日子，因为佢喺5月19号去咗洛阳嘅龙门石窟。2023年嘅8月30日前，中共总理李克强退休之后，到甘肃嘅莫高窟参观，过咗2个月后，佢喺上海就冇命啦。时间大约系60日，所以呢个变成咗中南海嘅一个诅咒。而另一边，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盛坤则爆料话，四中全会嘅日子已经定咗落嚟，系喺8月27日。观察人士认为，目前对习家军嘅清洗，习近平似乎根本就冇还手之力，习近平亦都可能形势不妙。而中共冇能力攻台，点解美国仲喺度备战呢？明居正先生话，其实中共想要攻下台湾系好难嘅，但系美国点解仲要反复咁话呢一种情况系有可能发生？就系要令台湾认真对待。如果台湾唔当真嘅话，咁阻吓就冇效。如果阻吓冇效嘅话，攻台好可能就会成真。你觉得美军调整战略灵活性是为了将驻韩的美军随时调动进入台湾吗？大家可以在下边分享下你的看法。川普政府5月22号对哈佛出了个大招，不给哈佛收国际学生。这个消息真是震撼了全世界。5月23号哈佛就这件事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入禀告政府。不过最值得留意的是，川普打击哈佛，中共反而紧张了。在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下令取消哈佛的学生和交流访客项目的资格，意思就是哈佛不得再收外国学生。现在在哈佛读书的6800个国际学生就可能要转校或者直接离开美国。为什么国土安全部要禁哈佛收国际学生？洛姆说得很清楚，说哈佛放任反美支持极端分子的人在校园攻击犹太学生，而且哈佛到了2024年还跟中共有合作。5月23号哈佛入禀法院，指川普政府这样做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其他联邦法律，对学校和7000多名持有签证的留学生造成了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而这个正是因为哈佛拒绝了川普政府控制哈佛大学治理、课程设置以及师生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进行的报复行动。川普上任后就誓言要改变大学校园存在的暴力反犹等现象，而哈佛多次拒绝了川普要求的整顿改革的建议，取消了 DEI 政策，不要按种族分配招生配额，提交哈佛研究资金的来源细节等等。近日洛姆要求哈佛提交可能涉及抗议并可能遭到驱逐的外籍学生的资讯，哈佛亦都迟迟不肯交。而川普的命令会重创哈佛，因为国际学生每年被哈佛带来了近4亿美元的收入，相当于哈佛6%的预算。而之前川普已经取消了哈佛近7亿的联邦资金，哈佛每年将会减少近11%的收入，这个对哈佛的影响很大。另外，这次的行政令提到要追究哈佛和中共合作的责任，备受外界关注。路透社报道说，过去的20年，包括习近平的女习明泽在内的多位中国太子党子女都是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因为这样，外界质疑 中共同哈佛到底存在乜嘢嘅合作。几日前，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蒂芬尼克同多位议员联名发表咗公开信，直指哈佛协助中共扩大影响力，要求校长向国会作出解释。其中就涉及到在中共对信仰团体和少数民族存在活习背景下，哈佛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的移植研究问题。还有哈佛接待培训受美国制裁的中共准军事团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哈佛的研究人员和中共学者合作，但是他们的研究竟然是由伊朗政府资助的。而且哈佛研究人员利用美国政府的资金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大学，例如清大、浙大和华中科大等进行合作。另外，哈佛的研究人员和中共国防学术人员合作，进行可能促成中共军事现代化的研究。因为这样，外界质疑一间美国顶尖的学府拿着美国的钱从事的研究合作竟然是在帮美国的对手。5月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态，中美教育合作是互利的，中方将坚定维护海外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正当合法权益。毛宁还提到哈佛和中共合作培训新疆兵团的事。毛宁说，这个是对中方无理的攻击和抹黑。他提到美方的制裁是非法的，美方应该尽快取消。有人就质疑，美国总统制裁美国大学，你中共这样的表态不是就是等于不打自招吗？近日有关习近平的女习明泽在哈佛返航的消息在网络上疯传。时政评论人蔡晨坤先生发文说，美国情报总监加巴德发表文章说，习近平的女儿曾经在哈佛领取了全额奖学金。哈佛大学为什么要给习近平的女儿全额奖学金？是成绩太优秀，定是为了取悦共产政权？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我们没办法查证。但是金融大佬卡尔巴斯在 X 上发表的文章说，习近平的女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读哈佛大学。据报道，美国曾经帮助他安置公寓。中共多年来一直都渗透我们的学术机构，现在这种影响正在加剧校园的骚乱和反犹太主义的抬头。目前在哈佛提出诉讼后没多久，美国地区法官伯勒斯作出了裁定，停止了执行禁令。你觉得川普制裁哈佛，中共为什么这么紧张？欢迎你在下边分享你的看法。5月22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普京提出了叫缓冲区的讲法。不过泽连斯基认为普京根本就无意停战。最近几日，乌克兰的无人机对莫斯科进行了袭击，俄罗斯的国防部称，俄军自从5月20日的晚上到5月22日的清晨，在俄罗斯的上空一共击落了乌克兰无人机485架，其中莫斯科地区的上空就63架。莫斯科三个机场的航班都取消了。乌克兰军队还袭击了奥廖尔地区半导体设备厂，这里是为俄国军火商提供产品。5月22号，普京和官员视像会议的时候宣布，要在边境建立一个100公里重心的安全缓冲区。而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分析说，安全缓冲区不单止是非军事区，更主要是为了保护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克尔松和顿巴斯地区免受北约炮火的袭击。因为北约提供的远程火炮可以攻击70公里外的目标，加上30公里的安全距离，就可以形成100公里的重心缓冲区，这样就可以将乌克兰军队向后推了100公里。目前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正在前线的关键地点推进，泽连斯基亦都证实了前线战场很紧张。不过5月22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地确保下一次的俄乌问题会议尽快举行，但亦都需要俄罗斯做好对等的准备。泽连斯基认为，俄罗斯并没有释放出任何的停火信号，而外界亦都质疑，普京如果真的想停火，应该在乌克兰东部， 佢进攻乌克兰最严重的地区黎切缓冲区。美国白宫高级官员日前表示，川普政府将会持续努力防止先进人工智能的技术落入中共的手中。他反驳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呼吁放宽对华晶片出口限制的主张。近期黄仁勋在台北举行的电脑展上，针对美国对中国的严厉出口限制，发表了到目前为止最强烈的公开评论。他批评美国的措施是失败，并呼吁美方应该在美国企业被华为等竞争对手抢走市场之前，放宽对大陆的晶片销售限制。黄仁勋还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陆在2026年将会有价值500亿美元的市场，中方拥有全球一半的 AI 开发者，他们选择开发的平台如果不是辉达，也应该是美国技术。而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克里希南对彭博社表示，我们当然非常尊重黄仁勋，但讲到中国，我认为仍然存在两党共识和广泛担心，担心这些图形处理器一旦进入大陆，可能会被不当使用。克里希南说，虽然川普政府将 AI 晶片对中国出口视为安全风险，但亦都认同黄仁勋对其他美国贸易伙伴限制过严的看法。不过他说，黄仁勋亦都希望从图形处理器到模型和应用都应该由美方主导，他们都认为中国的情况令人担心，它不是自由市场，而且中共亦都是不可以信赖的。近期辉达价值55亿美元符合出口限制，因为是为中国设计的 H20AI 晶片受到川普政府新一轮的管制而被取消，但川普又带黄仁勋去到中东拿到更多的大单，亦都帮辉达填补了损失。不过克里希南亦都指出，美国确实在放宽对盟友的供货限制，而中东的这些协议仍然是纳入严格的安全条款，以防止先进技术非法地转移到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对手国家。非常感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你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全球视野》。我是黎珊，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